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现实动态，我是艾伦，
我是昆龙。
我们想借这个节目告诉你宪法其实距离我们很近，不单单只是一部法典，
我们将通过社会动态与时事议题告诉你宪法在我们生活周遭其实处处可见。
今天是第55集。哎，昆龙，你知道最近有一个那个公投，
嗯，
最近哎，不是年底是四个公投吗？
四个公投，
四个公投嘛。那你觉得四个公投你有什么看法？
哦，我觉得可以先从公投把大选来讲啦，就是公投把大选，其实当时民进党在推的时候，其实他在十年前之前他是支持这个公投，但是现在怎么不支持了？
对对，哎，对，讲到这个，我想到，我记得十几年前吧，哎，没有到十几，差不多十几年前陈水扁执政的时候，好像那时候也是有几个公投，好像说什么一个是什么入联跟反联嘛，
对对，
说一个是以台湾名义加入联合国，跟以中华民国名义返回联合国嘛，还有什么讨党产嘛，
对。
然后因为那个时候公投是鸟笼公投，说什么好像哦投票率要50%，然后还要多数大于少数，
嗯，
还赞成大于反对，结果最后那个公投就
没
下文，对，都没有过，那也不太意外。可是那个时候好像是执政的民进党主张要
绑在一起，
对，我记得好像是这样子，
但会有这样的差异，我想很大一部分是因为当时的这个门槛很高，所以大家会觉得说绑在一起投票率提高才能展现民主正当性。
啊、哦，对，
对，但现在的状况变成说啊，我们的共同门槛下修到25%，只要25%可以通过，但是现在的状况就变成说啊，25%通过，如果你把它绑在一起的话，
对，那这样子投，这样子我觉得好处是投票率可以变高啦，这、就是必然的，因为反正大家都会去投大选嘛，大选基本上台湾投票应该都有60-70%，
对，台湾算比较高的，
在全世界来说，台湾都算是名列前茅的高。
对，但这样会有个困境呢，就是会不会就像去年的公投一样，我们投了十几张票，但其实大多数的选民他可能不知道自己在投什么，而是政治人物讲去投，然后你拿一个小单子进去，然后
背口诀，
对对对，背口诀什么两好一坏啊，什么什么的，然后去投这些票。
或者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去，2018年的公投，因为那个什么，我记得民进党讲什么13、14、15同意，其他不同意。
对。
然后国民党就反过来13、14、15不同意，其他都同意嘛，
对，就会有这种情况。但是其实也蛮好奇啊，就假如说我们把它脱钩的时候，它真的会让大家选民去思考自己想要投什么吗？
嗯，我觉得这是个问题，因为光是今年12月要举行这个公投，其实它就已经是跟大选脱钩了，但是仍然还是
对
是一样的很口水。
对，在政治选战上面，大家也是把它当成选举在打，就是包含现在其实已经看到很多市议员的候选人，他们就趁这波热潮，然后不停的再去宣导自己什么良好良坏啊，然后
对
就是这样子的不停的去做论述跟宣传。那会不会其实最后的投票结果也是一个个政党的意志呢？
就最后仍然会回归到蓝绿对决。
但我觉得这部分可以看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是，大家应该有看到最近卧槽的一个民调，就是我觉得举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时代力量。时代力量的民调里面呢，其实他们对于四项公投里面共同把大选，他们的这个支持度其实是跟反对其实是差不多的，反而很多人他们其实是支持共同把大选的。
哦，你说时代力量的支持者可能赞成公投，赞成跟反对其实是各半的。
对对对，但是可能政党他采用的立场以后会不会影响到选民，我觉得是未来可以观察的一个部分。
哦，哦对，哎，讲到这个，我觉得会不会是因为跟时代力量的选民结构有关系？因为时代力量支持者通常偏年轻嘛，
对，
通常在40岁以下，
嗯，
通常是30几、20几、30几、40几岁的相对年轻的选民。那因为我听过一个说法，就是我一个朋友是南部人，那他在北部上班，嗯，然后我那天跟他，因为他就问我说公投有什么，就这几个公投的特点，我就简单讲，然后我就说公投绑大选，他就说他觉得应该要，
嗯，
可是他的光谱，我不确定他是不是真的就是时代力量选民，但他的光谱基本上是偏绿偏年轻，就是大概就是刚好时代力量基本上会在他的好球袋里面的一个选民，那他就觉得说，哎，公投绑大选应该要，那理由是说因为这样子回家的次数比较少，比较省钱。
不过我也有思考过，其实说不定对于我们这类的年轻选民，他们在乎的就是这些议题。那在他们其实即便把它绑在一起，他们也不会吵架啊，
绑不绑没影响，
就是，对啊，因为他们还是依着自己的意志去投票，他们不会去跟随候选人的想法。
对 对对，其实我觉得真的，因为我觉得对年轻的选民来说，公投绑不绑大选好像真的没有太大的差别，因为我们都会去讨论这些东西，
对对，
我们都会去思考这些东西。
但又回到一个哲学的问题，就是
哲学，
就是那假如说今天这位候选人，就是你去投他，可能是因为某些价值、某些立场支持他才去投他嘛，那假如说可能你在这一两个议题上你可能跟他立场不同，那可能其他议题上你又相同的时候，你又要不要去投他，就变成说到底看哪个处境比较相近，
你比较你喜欢，你对这个议题的认同是否多于你对这个政治人物的喜欢。
对、
欸、对，这倒是一个蛮哲学的问题。
不过这里可以提一下，就是其他国家对于这些议题的想法，就是看到许多媒体的研究，其实大多数的欧洲国家、欧盟国家，他们的公投跟大选其实都是分开来的。
哦，真的假的？
就是多数他们其实都是单独举办的。那、哦、但是呢，很特别是台湾民众目前的民调看来，大家是倾向一起举办。我觉得这可能跟我们在台湾民主政治发展历程上面有一些关联。
我觉得跟政治文化可能就像你讲的发展历程可能有些关联，因为就我所知，很多的比较成熟的民主国家，不管是亚洲的、欧洲，他们的选举也不像台湾，因为台湾的选举其实就是，我们先不讲公投，先讲大选好了，就是两年一次，就是四两年选总统，然后再过两年选地方嘛。那我自己的口诀都说，打奥运的那一年选总统，啊、打世界杯那一年选地方首长，对，基本上就是反正就是偶数年会选举就对了。那可是在我自己有看到蛮有些西方国家，他们其实，甚至不同的州，像美国有不同州嘛，那美国最近也在其中选举，那有些国家可能不同的州或者不同的邦、不同的省，他们的首长的选举都不一样，就是有些他们自己的首长选举，或者是州底下的市长的选举的时间通都不一样，等于是大家都各自为政的感觉，所以就可能会发生一个状况是，今天这个城市要选市长，然后其他地方的人，好，原来他们今天选市长，就会变成这种状况。所以欧洲可能选举是一个很平常的事情，随时都会发生，只是会不会发生在我身上而已。
我觉得一部分也是台湾对于公共议题的这个讨论，很多时候都是等到一个关键节点的时候，例如说可能我们有公投快要发酵的时候啊，有政人物在讨论的时候，大家才会慢慢去关注这件事情。
对对对对对，
大家我们台湾人民对这种各自议题，例如说早教议题，其实你如果过去没有这个共同，其实大家根本就不会认识，它依旧都只是一个桃园，或者可能不是桃园，只是那个大关区域大家人民才会知道。
对，就只有附近的人会知道而已。
对，
这种状况确实台湾，我觉得可能就是跟我们的政治文化有关系吧，就真的是大家会在一个特定的时间才会开始突然很关心这件事情。就我觉得也不只是政治，台湾很多的事情也都会这个样子，像奥运跟世界杯也是一样。
哎，那艾伦，我也蛮想问你，对于这个议题，你目前有什么样的立场或想法吗？
哎，我目前很挣扎，哎，就是。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像实力的选民，就是相对年轻的选民，对这种议题，对是否公投绑大选这件事情，其实是没有差的。就是绑不绑，对我们自己的投票意向来说，不会有任何的影响。但如果考虑到大选最终会变成完全的蓝绿对决，或者是因为我要投给某个候选人，这个候选人的立场是这样，所以我的公投也跟他投一样的时候，反而会比较失焦。那当然。公投你如果不绑大选也可能会沦落到蓝绿对决，像今年已经变成蓝绿对决了，甚至不是蓝绿对决，是蓝绿黄还有一个
白，
那个叫白吗？那个是蓝绿色吧，对，反正蓝绿黄白四色对决的情况之下，那但至少你可以有更多的讨论跟思考空间，就是你可能会更加去跟着你所支持的政党而投，而不是单纯根据一个人。其实我觉得这不是件坏事啦。
如果是跟着政党价值的话，我觉得更重要一块是政党他能不能有强而有力的论述去说服社会大众。因为我觉得如果绑在现今的台湾来看，我觉得蓝绿对决是一个必然的结果。但是如果我们这样的状况持续了10年20年以后，或许未来大家在看的就是这个东西的论述跟观点的，就是这东西的攻防。但我觉得很可惜是现在台湾各政党在喊出这些口号的时候都是两好两坏啊，是不要台湾更好 啊然后或者是5个都要啊，4个都要啊，
明明就只有4个。
对， 但我觉得这样论述最后就变成说单纯的投票行为，而不是让选民真的去思考这些议题到底重不重要，跟他些价值到底是正不正确的。
对，我觉得确实会是这样子。就其实我觉得比较年相对年轻的几的那两个政党，那两个相对小的年轻的政党，他们自己在公投议题上面好像也确实是一个相对开放的态度，就是我们有这个立场，但是我们不会去强力的推说哦，你一定要投怎样，一定要投怎样，跟两大政党比起来，相对没有那么的强硬。
那我觉得这个可能一部分的原因是他们选民的粘着度还没有那么高，哎、
欸。哦，对，
就是他们不是始终的实力粉或民众粉，他们的政治思考或许还是可能在这次选举，我支持你的特别的异常或者进步的价值议题，所以我投票给你。但他可能不是像过去，可能我们老一辈人，他可能三十几年来都支持民进党。这样子
对，就是我从小就是投给民进党，我从小就是投给国民党，就是一直以来都这个样子，比较多的弹性跟思辨吧，我觉得、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民主社会在成长的时候会碰到的状况，就是大家会开始更加的去思考这个议题，而不是去思考我支持的党想要我投什么。
对对对对 对, 对，这我觉得就是民主慢慢成熟以后会有的一个状况。哎，那艾伦问你哦，像是这次的这样子共同绑大选，有一方他们说法就是这样子做绑起来会节省更多的人力成本，以及可能花费会从八亿元到1.4亿元，你对这件事情怎么看？
省人力跟省钱是不是？
对，
我觉得省人力跟省钱对。账面上可能是这样没有错，但是我们可以想想2018年的公投发生了什么事情。对，你省了人力省了钱，那你最后省的时间其实是花在投票的民众身上。那你省了人力，对，但是你省了这些人力，那 每一个这些人他们受到的情绪劳动可能会更多，因为你排队排那么久一定会有人抱怨嘛，那、啊、你怎么那么久，这一定会有这些问题。所以我觉得他没有说错，会省人力省成本，但是你省下来之后背后造成什么样的效应，这可能是比较没有去想到的。
嗯，
对，尤其可能有些投票所相对比较大，人就是容纳人数比较多的时候，你公投又跟大选绑在一起，它的缺点就在这里，就是变成你的动线很麻烦。
但是这样子会不会其实我们就去改善行政流程就可以解决的事？
其实是这样子没有错、其实确实是这样没有错，所以我才觉得这个议题真的对我们这个年纪的人来说没有那么的重要因为其实根本就没有差，那真的有差的只有在粘着度比较高的选民、因为我就是会跟着我支持的这个政党一起走，我都是跟着我自己支持的这个候选人一起走，我怎么投就是跟着他投。那对粘着度比较高的选民来说，那可能才会有差别。
但我刚刚仔细想想，如果粘着度比较高的选民，那是不是他就算把他分开一天投，他也是会去投啊？他也会去投他支持意向的候选人的票。
但我觉得这个可能就会变成，就会变成是政党还有政治人物他要花更多时间在选举这件事情上面。
哦，
对，尤其台湾的选举都非常的
动员模式嘛，
对，都是动员的非常的热烈啊、非常的忙碌。那你如果公投跟大选拆开来，最大的缺点可能就会变成是政治人物整天都在动员。我今天投完地方选举，我当选了议员，结果明年过几个月又要选，又要打投公投，我又要开始动员，哎、欸，大家支持我这个，大家支持我的立场，然后。那个公投投完，隔年又要选总统了，又要再动员一次，然后投完总统，隔年又要再公投。
对对
对，这个其实是比较大的缺点，但就回归到我们刚刚讲的，就是时代，就是大家的思维在变，大家开始会对议题比较多的思辨。
如果这样分开的话，我们几乎每一年都要投一次票，是吧？因为两年投一次公投嘛，那市议员跟总统也是两年。那如果要分开，就变成我每一年都
投
一次
票，
我还高度参与民主。
对，但其实我觉得这有个好处，我觉得这最大好处就是投票这件事情跟人民的距离很近。
哦，大家很习惯这件事。
对，大家会很习惯哦，每年都会有票要投。
那这样代表说大家很习惯人民去参与政府的决策这件事。
对，我觉得就是政府政治或者政治人物跟人民的距离越来越近，我觉得这是件好事。因为其实在从十几年前吧，就是 就是台湾刚民主化没多久，李登辉陈水扁执政的时候、嗯，那个时候的选举其实大概每年都有一次，嗯、因为那个时候在我记得是2004年还零几年的修宪之前，立法委员的任期是三年一任，
嗯、对
对，立法委员是三年一任，然后地方首长是四年一任，总统四年一任，
嗯，
他们的任期其实没有一个统一的数字的情况之下，变成对。就是我今年投了总统，今年总统跟立委一起投，然后三年后我要投立委，
嗯、
然后再隔一年我又要投总统，然后再隔两年，这变成国中数学，这算因数倍数，你知道吗？
他们可能选民自己也不知道到底哪时候要投什么。
对，那往坏处讲，坏处就是大家投票投到自己不知道在投什么，但是讲好处是政治跟人民的距离是近的，而且明代的任期跟地方首长任期不一样，那是另外一个议题啦，但是那个监督可能会更有力啊。
对对
对。
欸，其实刚刚我有看到他们的公投的主文理由书里面有提到一个句话，他说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可以提高投票率，让公投能过关，然后提高民主的正当性。这里我其实蛮有疑问的，就是公投榜大选能让投票率提高没有错，那投票率提高能提高民主的正当性吗？或者是让沟通能过关，提高民主正当性这件事情是合理或正确的吗？因为如果今天你这些人去放弃了这些权利，不去投票的话，那我们但民主正当性依然存在啊。所以我们还想听你的看法。
我觉得哦，我觉得投票率提高民主正当性这件事情，我是同意的。
嗯，
但是如果说民调，如果说公投通过才是民主正当性，就不合理，因为公投不通过也是一种民主啊。
嗯嗯，
如果投票率超级高，八成的人都出来投票，结果八成的人里面有八成的人投反对票，这个公投没有过关。嗯、但是这个公投绝对是民主。
对啊，
对，所以我觉得他讲可以提高投票率，提高民主正当性，我认为是我自己觉得是对的啦。
嗯、
只是问题在于你后面的这个后面这个说法，我不太同意。
像我自己就会觉得说，今天可能你今天就算公投没有榜大选，然后只有一两成人出来投票，那这些也都是他们去尊重自己的意愿，可能他们选择去投票不投票。像我自己立场就会觉得说，好，那如果你不想投票，那是代表说你不想要参与这次决策的机会，你不想要参与这个共同讨论的过程。那我也尊重你的意见，但你也必须尊重那些有来投票人的意见的想法。
对，
我的想法会这样，但这就会变成最导致的一个困境，就是那如果绑在一起，势必投票就能提高，就是决策声音就变成，但如果分开来的话，就会变成你真的去关心这一天，你才会去投票，你才会真的去改变或者是决策你想决策的内容，
就是可以让不关心这个议题的人不要出来乱投票。讲难听点会变这样。
但如果你公投榜大选好听一点，就是你让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参与决策的过程，是吧？
对，就是这就变成又是一个哲学的问题，就是越多人投票越好，还是关心的人都投了自己想投的票比较好？
对啊，大家也可以想一下这个问题。
对，不关心的人出来乱投票，好像也没有比较好，可是越多人投票越好也是对的啊，就变成这就是又是一个，你知道这就是一个天平。
好，
那
大家好好思考这个问题。
所以那昆荣，你觉得你会想怎么投这一票？
如果是我的话，我自己目前其实我比较倾向是把它分开来。那我觉得分开的原因是因为就目前台湾的民主发展过程，我们过去看到就是上一次的投票其实行政程序上面确实比较混乱。
嗯，
那在这一次的情况下面，我其实蛮想看看在两就是把它分开来的这件事情的结果会是如何，就是而且这个结果是如何，我觉得也是可以再去做改良跟调整的。因为其实上一次我们把它分开来的时候，我们其实也没有经过投票，我们就是立法院内啊，然后大家决议后的一个结果嘛。
对。对，
那现在是因为国民党没办法在议会内占多数，没办法改变这法案，他们在诉诸
公投，
对，诉诸于公投嘛。那我觉得，那或许我们可以先借由这次的投票结果来看，说到底目前台湾这个政局是还是依着各大党的意志在遵循呢，还是它其实是选民可以自己去决定的这个状态。所以我觉得这次我会先比较保留说，或许我们可以先尝试看看分开来投票是怎么样。但我觉得这个困境就是分开来投票其实对小党来讲是相对比起来比较不利的啦。因为
什么？
因为就 如同刚刚讲的，其实台湾长期以来国民两党他们的地方组织能力是很强的。
嗯，
那很强地方组织能力，他们去做这种地方组织动员就是很容易，然后相对轻松，然后也可以掌握多数利益的一件事情。但是更多年轻人，他们像是可能是实力啊，或者是民众的粉丝，他们一方面是他们的学生票也比较多，那他们的意识形态没有那么清楚的情况下，他们投票率就会低，或者他们可能是北漂青年。
哦、oh. ，
那在另外一个部分就是他们的真的政治铁粉没有那么多，他们不像是民众党
粘着度，
对对，粘着度没有那么高的情况下，他们不见得会去听单一的政治人物或者是人去做游说跟投票结果。
嗯，
所以小党他最重要的地方是他如何靠强的论述来说服大家，
嗯、
但目前来讲，我觉得还没有看到，就是目前还没有出现这样子强有力的论述。
我反而不认为，我反而觉得。现在的状态反而小党能够论述的空间变多了，因为每一个案子都是 yes or no。
对，
那你今天八个案子，我们今天四个案子来排列组合，那就是二的四次方，二四八十六，是有16种组合，哎，投票十六种组合，那对小党来说反而他会有更多的，就是对每个议题有更多的论述空间。那也因为小党的支持者粘着度没那么高，所以他就。只要论述清楚我的论述就好、
嗯、
那大家自己会去参考，自己会去抓自己的意见，最后每个人投出来的选择不一样、
哦、也不见得是跟着党的意志。
对，我反而觉得是这个样子，就反而蓝绿对决的那个态势会变
比较
会逐渐减弱，就至少今年这个公投，我觉得虽然还是蛮蓝绿对决、嗯、但是跟两个大选比起来相对没有那么的热烈，而且小党的声音变多了。
我觉得这次这个公投目前观察到现在，我觉得比较可惜的地方是民众党跟实力他们的论述就是他们定调了、
嗯、
但定调以后很多可能民进党的支持者他们就认为说，哎呀，你就是难道实力要去挺国民党啊、
哦、
或者民众党要挺国民党啊，这样。那我觉得好像这样的论述其实就忽略了到底民众他们真的想要的方向是什么？
就是讲这段话，其实本身也是回归蓝绿对决。
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对，那就是你单纯去卖的话，讲说哦，时代力量只有核四是投反对，其他都投赞成，所以时代力量亲国民
党。对对对对。
这个标签其实也贴得太硬了啦。就是你如果去思考实力他们为什么最终做出这样子的决定的时候，那其实。就是你也要知道他的背后的理由，他的理由可能跟国民党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但我觉得对于那些直接去贴实力国民党标签的人，我也可以理解他们内心的想法，就是他们早期可能对于国民党的不满，以及他们对于时代力量目前可能在内部的分歧这些状况所产生的不满，然后就做的这些论述。
尤其可能实力在2016年，
嗯，
跟国民党走得很近，就是大家就是对大家。会觉得蓝绿应该就台湾只有蓝绿这个光谱的这样子的思维之下，会觉得那你实力就乖乖当个小绿就好了。但实际上台湾已经逐渐转向小党也会有很多发生机会的状态、
嗯、
所以你如果回归到蓝绿对决，其实我觉得对小党不公平啊，不管是实力还是民众党、
嗯、
对他们都不公平。
对，希望台湾未来是可以真的是有这样多党的参与机制，然后更多的讨论，然后让可能台湾在政治民主上面是可以成为一个正常国家的这样的论述。
对，
但这样其实考量到的会是到底就是国民党他在台湾的这个政治地位能不能逐渐的下降啊，或者是逐渐的减少。
对，
然后台湾的整个民主发展是可以走向正当的一个状况。
对，在节目尾声，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目前我们节目上架的平台有 Apple Podcast、Spotify、SoundCloud、KKBox 还有 Google Podcast。
如果你喜欢，欢迎帮我们点五颗星，或是留言跟我们说你的看法。
我是艾伦，
我是昆龙，
现实动态，我们
下集见。